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indsay。
大家好，
我是 Aiden。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个自己的小金库，里面放了自己积攒的零用钱，这些钱可能没多少，但每次查查账户或者数数钞票，还是可能有自己是个百万富翁的错觉。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零用钱怎么花。你们都有自己的零花钱吗？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呢？
我来先说下吧。我是有很多钱的，我是大部分就是大概这两年赚来的。我都是工作是赚来的，因为我现在在 Chick-fil-A 打工，所以是 part time， 就大概每两个星期500块钱，一个月1000块钱。然后呢，我也做一些设计，就随便给其他小公司呀、别人设计一些东西，也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我现在有大概3000块钱左右，我也到底不清楚，很久也没数了。所以我这些都是这两年挣来的。
那我的话，我父母他每个月他不会，给我零花钱的，但是所以我就直接用我父母的钱去花就行。我之前好像去年工作了，然后有了一些钱，然后我父母说你工作自己得来的钱，然后他又给我建了一个银行账户，然后他又放进去了一些钱。但是就是也不是很多吧，然后我平时也不太会用，但是就是像如果我不工作的话，平时父母他是不会给我零花钱，但是我如果需要花的话，他们都会给我花。
我的话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零花钱，我的钱大部分都是在什么过节日的时候啊，他们给我一些钱。
这个夏天我自己在工作，所以我挣的钱就当我的零花钱。可是之前，这个夏天之前啊，我就记得可能像过年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给我红包，然后我可以用红包里的钱来当零花钱。可是除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别的。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我是从几年前开始就每个月会我家长会给我的银行账号打进去10块钱，所以这个积少成多，我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大概有1000块多一点吧。然后还有就是生日礼物的钱，如果我没有什么礼物想要买的话，那么我生日礼物的钱还有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有压岁钱也会变到我的银行账号里。但是我自己就是我现在也不能工作，所以没有办法自己挣钱，像很多其他嘉宾都已经自己挣钱肯定挣得更加多。但是我的钱基本上就是父母给的吧。
我的钱也一样。我的钱我虽然说有小部分可以说是比如说有很少的是假设是做家务啊或者是什么的，就可以说是我从父母那里赚的钱。但是当然实话实说，这也是父母给的钱，不是我自己赚的。但是这些钱可以说还是我自己劳动得来的。那么我大部分的钱呢，就是父母在生日或者是节日的时候给的钱，因为我一般也没有什么礼物想要，所以他就给一些钱算了。然后这些钱就成为我主要的来源，就是零花钱的来源。
我家长呢也就是没有给我一个零花钱，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出去自己工作来挣钱，所以我没有一个很大的可以花的零花钱。不过如果我就是很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去问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般会帮我买的。就这样。
好，那我们到下个问题。 你们平时怎么管理自己的零花钱的？存银行里，锁在抽屉里，还是用别的管理方式？
我现在分享一下吧。我觉得我的零花钱吧，我刚才忘记说了，就是我微信里还会有一些钱，有的时候会用在用，可能用国内平台买东西啊，或者是或者是就是换美金啊这种。我一般不会怎么用我微信里的钱，所以基本上我就放在那边不怎么用。然后我之前打工挣的钱呢是在我的银行账户里的，然后他我记得，然后我父母他又往里面放了可能1000多块钱，可能需要足够钱才能建一个账户，所以当时他们就往里面放了一些钱。然后我父母他就是基本上不要花这个卡上的钱，因为我没有满18岁，我去银行办的时候只能办借记卡，就是不是借记卡，就只能办debit card。 然后debit card 的话可能花起来不是特别方便，然后所以我一般都用父母银行卡，他们会有一个副卡，我一般这么花，所以我基本上不怎么花我的零花钱，然后就把它放在银行里，然后或者是我是人民币的话就在微信里。
我呢，我以前都是放在我房间里，锁在小盒子里的。但是我大概2-3年前左右就开始捐自己的钱了，就是刚开始是给人家设计书面的。我设计书面都是这样子，我给他们设计完了以后，叫他们把钱发到我爸爸银行里面去，然后爸爸拿了cash 来给我。我过段时间就嫌太麻烦了。说就自己开了一个账号，就我现在就把所有东西放在银行里了。
虽然我自己没有零花钱，如果我有的话，我觉得就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的抽屉里，或者觉得自己很保护好，其实我觉得很浪费，因为如果放在一个银行账户里面，可以用钱生钱嘛。你可以钱放在那边就赚更多的钱。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有零用钱的话，我肯定会这样子。
这个暑假我挣的钱我都放在我的银行账户里面，这样子我用我的卡，我就可以用银行里面的钱，就是账户里面的钱来买东西。
我的绝大部分钱都是在我的银行账号里的，但是我有大概100块钱左右吧，在我的钱包里面，这个就是纸钞，所以如果有什么急需要必须要用实质的钱，那就可以用这个。但是我发现一般来说，我钱包里面的这些纸钞都不是我自己要用，而是我家长有时候可能突然需要用一些纸钞，然后就向我这儿借。所以就像以前在中国我上学的时候，他们每个月就会要学校里面要付饭钱，就是一个月付一次，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突然拿不出纸钞来，就问我的这个钱包里面拿一些钱，然后过一会儿再还。
我也是，就其实我有一些不一样吧。我基本上钱都是放在银行里的，我没有任何，就是我有可能我有些纸钞，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用，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我是有一个钱包，但是我是从来不用我自己零花钱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一般旅游都不会买什么东西，如果真的要买东西的话，我父母就直接帮我买算了，因为我一般也不买非常多的东西。我小时候的话是更喜欢买东西，但是最近我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可以说我零花钱从来都不用的。我妈她是把它存在银行里，然后叫我大学以后用这个零花钱将会有用的多。
好，我们到下个问题。你们零花钱里每年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现在回头来看，这笔开销值得吗？
我最大一笔开销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是如果我就是没有回去，基本上大多时间没有办法回国嘛。那有的时候就会给亲戚，就是因为亲戚有一些 小孩子，现在我已经足够大了，之前都是别人给我，然后父母，然后也给别人家小孩，那我，然后我当时就可以选，可以选择去要不要给，嗯，可能比我小的那些，嗯，可能侄女这种，嗯，但是也不是很多吧，因为算起人民币可能就一两百，然后我也不会给特别多，然后像换算成美金的话，可能就十多块20块差不多，嗯，现金的话我也是有，但是我基本上不怎么用，有可能出去旅游，或者是和同学他们有的餐馆或者是买东西地方，他不能分成两个，他那就是一个人付，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给现金或者是怎么样。嗯，但是那个支出也不是，感觉也不是特别多吧，但是可能会比像微信那种稍微多一点。再有就是微信中比较大的支付就是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吧，可能，但是微信用的也不会很多，我一般会找我妈妈去换支付宝，因为我没有支付宝，然后也没有国内的银行卡。嗯，在这边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和同学出去吃饭呀什么的，或者就是给朋友买一些礼物，但是买一些礼物也不是从我的零花钱里面出，有的时候我会从我零花钱里面出，但
到现在我没有什么很大的就是 purchase 吧，我就是可能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就自己买一点吃的，还有就是可能像一个星期之前是我的朋友的生日，然后我给他买了个小礼物，就是用我挣的钱来买的。
啊，我也一般也不会花钱，99%的时间之后我都是把钱锁在银行里的，我就是差不多每年几次有人的生日的时候，我会给他买一个礼物。然后有时候我是每天工作，我现在每天都工作，然后因为我在 Chick-fil-A 工作，我们就可以有免费的吃的，所以很多时候也给我的小弟弟买吃的东西，这也没算免费吧，就是每天他们给你16块钱，你用不用随便你，但是我那个就给他们吃，这也 technically 也不算我的钱，但是也可以算是我花的钱吧。除了那个，我钱完全都不用。
还有嘉宾想分享吗？
我的零花钱也没有什么可以花的，所以我一般来说，花的最多的也就是我生日的时候给自己可能买一个礼物，但是这个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生日的时候我可能会得到几十块钱可以买礼物，但是如果我没有什么礼物好买的话，那么这个钱就会变成我的零花钱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买的东西我到底是在花我生日礼物的钱呢，就是我到底是生日礼物是一个多出来的多余的一个礼物呢，还是我就是在花自己的零花钱，这个我也不是很搞得清楚，但是呢我总归尽量能够想到什么想要的东西会在生日的时候买吧，但是不买的话这个钱就变成了我的零花钱。
嗯，我每年花的最大的一笔钱一般是，如果不包括学费这些东西的话，一般是一个新的学校需要用的电脑，虽然不是我自己的钱，不过这样东西我基本上是天天需要用的，因为作业啊跟老师沟通啊这些都是用的，虽然是我家长帮我买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我每年都是需要花一次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都会每年需要一个电脑，因为现在好多东西都变成到网上的了，像学校里面会有一个网站叫 Canvas 啊，然后跟老师联系都会需要用 email 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电脑是很重要的。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光，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到下个问题。如果有同学或朋友问你借钱，你愿意从零花钱里拿钱借给他吗？会担心他借了不还吗？
我朋友大部分的借钱都发生在可能微信吧，就是美金也没有，就是怎么借，因为我大多数朋友还是会用微信的，然后所以他们微信借来钱也更方便。但是就是我朋友找我借过钱，但是也不是特别多，可能像100人民币、200人民币这个样子。但是就是说我借钱给的朋友基本上都是比较熟的，都是会见面的，所以大家都很熟，然后他们也会及时还给我，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拖个一两周我也可能不会特别担心吧。那当然我也找他们借过钱，然后那我那个时候可能也是一样，拖了一两周他们也不是特别在意吧。但是如果说我微信借钱给就是不是特别熟悉，或者是可能就没见过几次面的，我可能会比较担心，因为我没有办法，除了微信的话我没有办法去联系他们，可能在生活中你也没有办法提醒他们，或者也不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我会担心吧。但是我大多数时候借钱给朋友，然后如果说他们再拖个一两周的话，我是完全不会，完全不会担心的。
这个问题，我的话呢，如果看情况吧，一般他们向我借钱的话，如果说我跟他们很熟，那我是肯定会借给他们，而且毕竟很熟嘛，所以也不用担心他借了不还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是有些人不熟嘛，但是他们很急着要用的话呢，我还是会去借给他们的。
如果是就是很零碎的钱，像1块啊、2块啊，他们要买瓶饮料啊、买个点心啊这种东西，我一般都会借的。如果实在他们不还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吧？不过如果是譬如说要比较大的东西，那如果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很信任的朋友，那我也肯定会借给他们的，因为我相信他们会把这笔钱还给我的。不过如果是就是我不是很知道的那些人，譬如说跟他们说过几次话算朋友，不过也没有什么算很好的朋友的话，那我不会借给他们很多钱，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还给我。
我也是差不多的。如果是个很好的朋友的话，那我应该会借给他钱的，因为我知道下次我们见面他肯定会还回来。如果是个我不是很熟悉的人的话，如果他是急着用的话，比如说他没钱买吃的东西，然后他可能还有像10个小时他回不了家的话，那我肯定就会给他买了。他不还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知道我做了一个 favor 吧。可是如果是个真的没见过的人，就是我都跟他脸不熟悉的话，那我肯定不会借给他钱的。
我是肯定不会给我同学借钱的。假如有些朋友我是那跟他很好的话，有可能会给他借钱。但是我的同学很多时候我给他们借铅笔，他们都会偷我的铅笔，所以我肯定就不会给我同学借钱。我也不会从别人借钱，因为第一我有够钱了，第二我觉得那样子嫌烦， 要借钱，我肯定是从我爸妈那借的，借的。
嗯，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在春游的时候，一个同学忘记带零花钱了。问我借5块钱要买个钥匙圈或者怎么样，那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估计就借了，就是如果只是5块钱的话，那你不还我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一个人要向我借比如说几百块钱，我自己也勉强有足够的钱能够借给他，那么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现在的朋友也没有哪个感觉近到可以让我100%的确定他们不会赖皮不还我。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也需要知道他们如果想要还我的话，他们怎么还我。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零花钱，比如说他们家长不给他们零花钱，那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足够的钱来还给我呢？所以如果他们过好多好多年，比如说他们以后开始工作了再还给我，那这可能也有点晚了，我也不想别人欠着我钱欠几年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钱的数目太大的话，我是不会借的，即便是朋友。
好的，那我们到下个问题啊。美国人普遍很慷慨，很多人每年会拿出一部分收入捐赠给教会、学校或者其他有需要的组织或个人。你们会考虑从自己的零花钱里每年拿一部分出来做慈善吗？为什么？
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可能很小了吧，就是他们有那种街头拉琴的或者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应该也不算是零花钱吧，可能就1块2块的，然后会去鼓励，或者是说如果我想去给他们钱会给，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但是如果说像现在的话，我应该会，但是我不会拿出就是可能我不会拿出比较多的吧。假如说我有1000块钱，可能零零散散我应该会，我如果说要做慈善的话，可能100块钱差不多，就是他不管是分给一个也好，或者两个也好，我觉得是10%到20%，其实到20000块钱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还是在挣的非常少的阶段，就是像，就是如果说大学毕业工作的话，还是挣的就是可能自己生活也都要，就是稍微省着一点才能就是有一些钱的话，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当时就不会去选择。但是如果说真的相对来说多了，我就可以拿一部分去做慈善。做慈善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给人。那我们家的猫是在就是这边一个领养中心领的。那虽然他们那边基本上都是义工嘛，然后我们去领养这个猫，然后我们大概交50块钱，可能比较大的猫，这个应该也算是慈善。然后如果说我长大以后，如果说有一些钱可以去捐的话，可能会捐给像小动物这种，像流浪站啊之类的。对，我觉得如果说我自己本身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我不会考虑去把它捐给别人。但是如果说我过得可能稍微有一点钱，我生活着可能相对来说比之前稍微舒服一点，然后有一些钱了，我可能会去把它捐给可能不管是宠物流浪站啊，或者是别人就是教会啊，觉得我会捐。
在我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挣的钱算特别少，我现在应该不会去捐钱吧。可能我长大了，我挣钱挣的够我自己生活的话，那我肯定会想捐钱给 charity 吧。可是现在我挣的钱还是不够。
我也是，如果我钱够的话，我肯定会把可以就是舍的钱捐给有需要的人的。不过在我现在没有很多钱的话，我觉得要让自己就是舒服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不能只考虑别人。 当然别人考虑别人也是很重要的，捐给把就把这些钱捐给 charity 也是很重要的。不过我现在不会那个去捐钱。
我也是，我现在钱是肯定不够的。我差不多每年都花好几百块钱，就是给家里的人买礼物。所以，假如我还再花几百块钱去给人去捐钱的话，那是我再过一两年就没钱了。所以我真的那个现在没法捐钱，但是假如有一天那个就是我长大以后有够钱的时候，我肯定会捐一些钱的。
没有的话，我们就到下个问题。有的小孩把一部分零花钱拿去做投资，但也有的小孩认为零花钱太少，自己花都不够，没必要拿去投资，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呢，有些人肯定更喜欢花钱，然后有些人觉得存钱是个更明智的选择，所以各会做各的嘛。然后我觉得，然后有些人就是收到的零用钱肯定比别人多，所以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花都花不完的话，那肯定如果投资能再拿更多的，肯定比把它全部花掉，花在自己都不想要的东西上比较更好。不过有些人如果只有一点点零用钱的话，想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错的地方。
我觉得有些小孩会拿一部分钱去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可是我觉得两个方面都是有自己的好处坏处吧。如果你投资的话，然后你挣的钱也不多，那坏处就是你钱少了。好处就是你做了一个好事情。那如果有小孩不投资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吧，因为你自己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你想买的东西。坏处就是你没有给这些人钱，可是如果你挣的不够多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吧。
我觉得投资的话，我觉得投资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不是特别了解，就是我拿到钱我就要投资，然后对这个投资没有任何了解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去拿来去做，或者是说你拿一小部分，至少不会就是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就比如说我妈妈之前也炒过股，也做过投资，但是如果就是炒股，因为没有了解，就是脑子一热他就想炒，但是最后可能现在也没有多少钱了。投资我觉得也是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去投一个就是很没有前景的公司或者企业怎么样，你可能最后这些钱还不如就是自己留着，不要投资慢慢攒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不了解的话，拿一部分出去试一试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把所有都赌在，就是说你要把所有钱都投出去，就你相信你一定能赚很多，这个第一次投资一般都是 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少部分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就是说我留着这些钱，然后我慢慢攒，如果说我挣的更多了，我可以拿出一部分然后投，然后如果说后续好的话，然后我会再投一小部分钱进去。所以我觉得慢慢，我个人会慢慢投，但是我说我个人也是如果有一些钱还是小部分投资我也是可以。
我觉得应不应该拿零花钱投资要看两个事情吧。第一个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零花钱去投资，因为如果你本来零花钱就勉强够你能够把你想要买的东西买下来啊，什么买来礼物什么东西，那么你剩下一点点钱可能投资，你投资几十块钱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如果你还有很多剩余的零花钱的话，想要投资又要考虑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把握。因为 即便你的零花钱并不是特别多，风险可能就算全都输掉了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也不是你就随便去买个什么股票然后亏掉了也不管的，总归尽量想要投资，投资的更加成功。所以你就必须要有把握，一定要确保你有时间去做这个投资。比如说如果你想要炒股的话，那总归要有时间研究股票，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精力，所以即便有足够的钱去投资也可能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投资，那样也不能投资。
好的，那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想把零花钱拿去做投资的话，你们觉得哪几种投资适合你们？
我不是特别了解投资吧，但是我觉得怎么样适合我的话，我肯定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或者是说身边有人投资过，就是他们赚了一点钱了，我觉得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先问别人怎么样，因为我感觉不管什么样子的投资，它里面都也有赚的，也有赔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自己。但是就是就现在那种小份额投资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会给一些特别大的公司去投，就是一般像那种比较大的公司，他们那种数目投资都比较大的，而且他们个人投资也很少，基本上都是公司之间，所以可能就一些小的一些商业或者怎么样。
我也没有很确定关于投资这类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碰到过这些问题。我觉得话就是像炒股，你必须要有一点如果你是全新的话，你肯定要有人来帮你，你自己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的话，肯定会有，很可能会有什么差错，对不对？我在这个主题上没有很多那个可以分享的资源。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什么投资是好的现在。可是像几年之前我们大家都还在家里上网课的时候我开了自己的就是 stocks 的账户吧，我里面放了一些我的零花钱，可是最后可能涨了一点点，然后又跌了一点点，最后跟我之前的钱差不多一样吧，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投资是适合的。
我觉得如果投资的话，我是不会去买股票的，因为感觉好像我身边认识的每个人炒股的基本上都是输的，我还没有认识哪一个身边的普通人能够炒股自己就炒了就赢了呢。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自恋的觉得哇，我肯定是那个特别的十分之一炒股这个赚的很多的人，我也只不过是就像我身边其他炒股的人一样，我的能力不见得比他们高，所以我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输钱我就可以赚钱。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一定要投资的话，虽然我也没有仔细考虑过，但是我想我可能会买一些现在不值钱但是以后会值钱的东西，或者现在就值钱但以后会更加值钱的东西。比如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可以买金条，这样如果其他的钱贬值了，金条还是在那儿，它也不会贬值。总归感觉比买股票要更加安全一点。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境美语节目。现在我们来听一段去美国超市购物结账时的对话。
David heads out for his weekly shopping in a supermarket, and Jesse takes his order. Hi.
Hey, good afternoon.
It seems strangely quiet in here today. I'm sure that makes your job a bit less stressful.
Oh, definitely. It was so busy yesterday that it's nice not to be rushed off my feet today.
I bet.
Do you need any bags?
No, I've brought my own bag. Thank you.I actually have a 40% off coupon I want to use.
Okay, let me scan that for you. So that'll be $32.55 in total, please. Paying by cash or card?
Card, please.
Here's your receipt.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Bye.
Bye.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David 去超市做一周一次的购物。Jesse 负责接待他。
您好。
下午好。
今天这里安静的奇怪呀，我敢打赌你的工作今天没那么忙。
绝对的，昨天特别忙，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没那么忙。
我相信是这样的。
请问你需要店里的塑料袋吗？
谢谢，不过不用了，我自己带了袋子，有个6折的折扣券，我想用在这次上。
好的，我来帮你扫一下码，最后一共是32.55块。请问您付现金还是刷卡？
刷卡吧。
这是您的收据，祝您接下来度过愉快的一天。
谢谢您，再见。
再见。
一开始 ，Kevin 说了 ，David heads out for his weekly shopping in a supermarket。在这个句子里面 ，heads out 是一个常用的短语。只从家里出门去做东西。 shopping 和 supermarket 都是常用的词， shopping 是买东西的意思， supermarket 是超市的意思。这两个词通常会在一起， heads out for his weekly shopping in a supermarket， 也就是出门去超市做一周一次的购物。请跟我读 heads out，
heads out，
heads out。
请跟我读 weekly shopping，
weekly
shopping。
请跟我读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接下来 David 说， It seems strange to be quiet in here today. I'm sure that makes your job a bit less stressful. 在这句里面， quiet 是安静的意思， strangely quiet 是暗示平时这超市里人很多，没那么安静，所以今天的安静就不同寻常。 A bit 表示程度，是一点点的意思。 Less stressful 是没那么忙的意思。 Make your job a bit less stressful 是指因为顾客比平时少，所以收银员的工作没平时那么忙。请跟我读 Strangely quiet。
Strangely quiet。
A bit。
A bit。
Less stressful。
Less stressful。
后来 Jesse 说， Oh definitely。It was so busy yesterday that it's nice not to be rushed off my feet today. 这个句子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词。Definitely 是指绝对的。Rushed off my feet 是一个很形象的短语，指忙到脚不沾地，指特别忙的意思。请跟我读 definitely。
Definitely.
Rushed off my feet today.
Rushed off,
rushed off my feet today.
David 说 I bet， bet 是打赌的意思，但 I bet 却是一个常用的短语，表示赞同的意思。这里表示我相信这样，也这样认为的意思。请跟我读 I bet。
I bet。
Jesse 接下来问 John 需不需要超市的购物袋，因为环保的需要，现在法律规定美国超市里的购物袋不再是免费的，而是要额外付费，所以超市购物完结账时，收银员通常要问一句顾客需不需要超市的购物袋，如果顾客说需要，就按照购物袋的数量额外付费。而 John 回答说 I've brought my own bag， 意思是他带了自己的袋子，不需要超市的购物袋。请跟我读 brought my own bag
Brought my own bag.
John 还说 I actually have a 40% off coupon I want to use. 在美国超市里折扣券是很常见的，结账时刷一下折扣券上的条形码，所购商品就可以打对应的折扣。 40% off coupon 是指打了六折的折扣券。请跟我读 40% off coupon。
40% off coupon,
off coupon.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下周同一个时间继续来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